我哋今日咧有汤仲年牧师去为我哋讲道，佢今日嘅讲题系留下祝福的父亲，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晚安。喺未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嘅嚟到祈祷。主必全能嘅圣天父上帝，我哋要将到我哋恭敬嘅摆喺你嘅面前，我哋喺你自己嘅施恩宝座面前嘅时候，我哋要得着你自己嘅怜恤同埋你嘅帮助。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你自己将你的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刚才我们主席帮我们读那段的圣经《创世纪》第47章28到31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雅各他临死的时候，他留下他的遗命，嘱咐约瑟将他的遗骸，当他们出埃及之后，要将他的遗骸带走。他这个凭信的坚持呢，这种的行为留给他的子女对神一颗坚忍的信心和一个属灵的祝福。上帝藉着这个经文再次提醒那些做父亲或者做父母的，你最重要的留给子女的是什么呢？ 不是你的财富，不是你给他有什么学识，你最重要留给你的子女的就是对上帝坚忍的信心和那个属灵的祝福。今天我的讲题是留下属灵祝福的父亲。创世纪第47章28到31节这段经文指出，雅各凭着信心在他死之前，死期临近之前，他做了三件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他要在临死之前为约瑟和他的两个约瑟的两个仔来做祝福。第二件，他要求约瑟向他起誓，不要将他的遗骸留在埃及，当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要将他的遗骸带出埃及，葬在迦南地。葬在哪里？葬在他的父亲以撒，他的阿爺阿伯拉罕那個墓地的裏面，就是希伯倫的麥比拉洞的當中。第三，他在托付完身後事之後，他就扶起杖頭來到敬拜上帝。當人死的時候，他做的事都不是做無無謂謂的事，他一定做最重要的事。所以這三件事對約瑟來說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人的为人的父亲，我们应当效法约瑟，凭信靠主的恩典传递子女三项的福分。这三个福分是什么？就是从上帝而来的祝福。不要将这些祝福轻看，这个祝福是自乎及子，直至千代，上帝的应许来的，你要将这个祝福给你的子女。第二，传给他们从神给你的异象，从神所给的异象。第三，是对传递给他们对神真正的敬拜，对真神的敬拜。传递从神而来的祝福。圣经这样讲，他是以色列的死期近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雅各叫约瑟和约瑟的两个仔来，是要为他们来到祝福。在创世纪的第48章紧接的，在这个48章当中，福这个字出现了，重复出现了6次，可以印证福这个字是一个很关键的词语。雅各一生是很看重上帝的祝福的，所以他用各种的计谋，各种的方法都要得到从上帝而来的祝福。祝福亦都是雅各在临终之前，他觉得最重要，为他子孙所做的一项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 看輕從神而來的祝福，你覺得沒什麼所謂。其實作為一個父親對子女的祝福是很重要的，作為一個父親，他有一個屬靈的權柄去向他的子女來祝福的。我們有沒有輕看這種權柄，或者無用忽略這種上帝所給我們的權柄，向我們的子女，向我們的兒孫祝福呢？我每次在我的兒子那裡吃完飯離開的時候，因為我們現在要做兼職做補習老師，除了托管之外還要做補習，雖然不是經常去，我去的時候，我們走的時候，我們一定叫那些小孩出來，無論他在玩什麼，我們就按著他的頭祝福他，每次都是這樣。只要我去，他都會這樣的，我們祝福完他之後，他又叫我揼低頭，他祝福回我的，大家扯平啦。弟兄姊妹，上帝的祝福，他说自父及子直至千代，不要轻看这个祝福。我觉得因为信临死的时候为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希伯来书十一章21节这样，为人父母应该传给子女的首先是就是神的祝福。雅各为什么这么看重自己在临终之前他的祝福这么重要呢？因为雅各很看重祝福，雅各他的生性呢都是喜欢呃呃片片的、雅各这个字呢其实有意思过，雅各这个字是捉住、死都歪住、靠自己的能力歪歪歪，是吗？好像我们香港人这样，是吗？我们都是歪的，是吧？有人说我们香港人呢喜欢游蛙式，歪完就硬的了，是吧？一歪一下又硬，歪呢就是捉住，就是雅各这个名字。雅各以一碗红豆汤呃了以扫的名分，以扫长子的名分，他又用不择的手段的方法欺骗父亲，得到本来是属于以扫的祝福，是吧？所以圣经在创世纪27章19和27节这样讲，他说雅各对他父亲说，你是我的，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的衣服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这个故事我们看到雅各是用尽方法，当然他妈也在帮他，是不是？其实以撒都怀疑的，他说你的声音好像雅各，不过摸你的身就好像以扫，是随便，老糊涂就帮他祝福。虽然雅各他用的方法手段不正确，但是他的观念是非常正确，因为他很看重从上帝而来的祝福。雅各不单单只看重从上帝而来的祝福，雅各还捉紧上帝的祝福，捉紧神的祝福。当雅各带着他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十一个儿子、羊群、牛群、骆驼、婢女一大群从哈兰回去迦南地的时候，当时候他的哥哥以扫听到雅各回来了，所以就率领400人去从以东地迎住以扫、迎住雅各而来。雅各很怕，是吧？不知道他的哥哥以扫是不是还是怀恨在心。雅各去到雅各渡口的时候，那一晚神自己以天使的形象出现和雅各摔角，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直打到黎明，雅各死都歪住这个上帝的使者。雅各这么讲，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给你走。雅各的一生都是捉住，一生都在竞争当中，在挣扎当中求胜，他要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改变他的命运。他先跟以扫，后跟拉班来到斗争。在那个晚上，他将要进入迦南之际，上帝阻止雅各继续凭自己的本领，靠自己的力量勇力去为自己的前途来到挣扎， 紧紧捉住自己，靠住自己的力量。上帝不想他靠住自己来到那种的想法去进入迦南地，所以上帝要跟他摔角。上帝让他认识认知他的命运，他的生命是他的前路是完全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他无能为力。最后雅各终于承认他的福分只能够从上帝而来。当雅各承认神是他唯一的赐福的源头的时候，神就藉着赐他一个新的名字去接纳雅各成为他的仆人，也都让雅各单单的去依靠这位呼召他的上帝，并且向他赐福。圣经这样讲，他说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成。雅各问，圣经讲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这个摔角的经历，这个跟上帝 encounter 的经历，这个跟上帝挣扎的经历，其实我们信上帝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不是机械人来的。你有没有跟上帝抗议过？你有没有跟上帝发过猛疹啊？肯定有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一定有，是吗？正是因为这样，上帝跟我们有一个接触，以致我们更加紧密的，藉着这种的挣扎的经历，我们经历上帝是一位真实的上帝，他是垂听祷告的上帝，或者他是不垂听祷告的上帝，但是他仍然是 真实的，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是上帝。雅各这种经历让他一生不会忘记，因为神在雅各的身上留了一个永远的记号，就是他使他的大腿跛了。雅各不单单在捉紧上帝这次祝福的经历，雅各不单单在永远记住他和上帝那个挣扎的经历，以致这种经历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这个经历不是他的父亲以撒所给他的，不是他爷爷阿伯拉罕所给他的，这种跟上帝的经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亲自跟上帝摔角所产生的。自此以后雅各改变了，他不再叫做雅各，他不再叫做捉住，他就成为一个王子，他的名叫做以色列，他的生命更新改变。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跟上帝摔角的经历？我们有没有跟上帝一个很紧密的关系？雅各不单单只是不单单只是捉紧上帝的经历，雅各还传不仅单只捉紧上帝的祝福，雅各还传递上帝的祝福。雅各临终的时候被为约瑟的两个仔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但是雅各的祝福呢很特别的、哦、雅各的祝福呢，其实约瑟已经将、马拿西摆在、摆在雅各的右手边，因为右手是大手来的嘛，将以法莲摆在他左手边。其实大的呢应该得双倍的祝福的嘛，所以、所以呢，马拿西应该得双倍的祝福。不过在雅各祝福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怎样？他交叉手。交叉手的意思是什么？交叉就是他不按常理去祝福，他要细年长的服侍年幼的。雅各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人又说雅各因为他就是有以扫、年长的服侍他，所以呢他要用那种经历呢去交叉手祝福以法莲比马拿西更多。等之外其实不是，因为雅各认识到上帝有权去照着自己的旨意行事，神对于恩典和祝福这种分配和应用和分配有个绝对的主权的，神有绝对的主权的，神有时的确是不按常理出牌的。所以呢，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六节，使徒保罗这样讲， 他说双子还未生下来，善和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尼伯迦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弟兄姊妹，雅各认识上帝，跟上帝摔跤之后，他更加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是那位独行大事的上帝，上帝有全权，是一个全权全能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人在上帝的面前得到福气多寡、恩赐如何，不是人努力得到的，是上帝按他的心意去给的。所以圣经这样说，我们不要在人面前夸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受的，是吧？我现在得着这个皇后的身份，是因为我们努力吗？我们都是领受的，不要仿佛好像不是领受那样。其实传道者所罗门都这样讲，他说，然而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唯独他是独行其事的上帝，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作为王。雅各不单单指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可以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雅各他再不再凭自己的意思来行事。圣经这样说，若失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若失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雅各两次对约瑟说，我知道。雅各不容许约瑟阻止他做的事情。弟兄姊妹，认识和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认识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善良纯全起的旨意是很重要的。我很相信上帝按着他的恩赐按照他的喜好，将恩赐将福分赐过给我们，上帝对我们每一个的人都有一个计划，在上帝的定义的里面，他对你对我有一个的计划。人最大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人最大的价值，就是要持续操练学习明白神的旨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其实我们所有人在上帝眼里面都是一样，人世人看我们是不是有价值，是看我们的成就，是吧？你在地上拥有多少，其实上帝眼里面看大家都是尘土，我们从尘土而来都是归回尘土，在这个尘土而来归回尘土的过程当中，上帝看我们有没有按照祂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蓝图去生活，尊他的名为圣，明白他的旨意。我们不应当怀疑甚至阻拦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可以由雅各临终之前的表现向他学习他 全心的信靠顺服的功课。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在我的经历里面，很多时候我很想做很多事，我都没想着做传道人的，我一生都希望搲银的，到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很喜欢钱的。不过上帝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一生要明白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以致我们一生信靠顺服走在他的带领当中。 为人父母，我们必须要学习成为向儿女传递神祝福的管道，作为一个实践，作一个实践神在我们子女身上所订立计划的一个促进者。我们不是将我们的喜好、我们的理念投射在我们的子女的当中。我做不到医生，所以我想我的子女做医生。我们要祈求上帝，让我们的子女明白他在上帝的生命当中是要做点什么。除了传递这个的从神而来的祝福之外，第二个传递给子女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传递从神而来的异象。圣经这样讲，他说神在异象当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约瑟必给你送终的意思就是，约瑟当你死不眼闭的时候，帮你盖埋个眼，即是将你的眼合埋。嗱，呢个异象咧，同埋应许咧，亦都系雅各要传递俾佢仔女嘅信息。雅各领受咗一个异象，佢要将呢个异象传俾佢嘅仔女。呢个异象就系咩啊？神应许之地，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仔女、以色列人嘅地方。嗰个应许之地唔系埃及，而系迦南。什么是异象啊？异象就是古时神藉着异梦，或者神自己向人显现启示出神自己的计划和心意。弟兄姊妹，上帝今日都向我们展现他的心意，上帝都要我们看到他的异象，因为没有默示，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你都不知道你的生命向哪里行，所以就随随便便咯，是不是？每日过一日咯。上帝不是要我们随随便便的，上帝要我们知道他的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是什么。他要知道，让我们去知道，他要透过圣灵的工作和神的话语向人启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我们做些什么的人，他要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祝福人的器皿。或者上帝会给一个特殊的负担、感动和托付。我很喜欢一节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这一段圣经是我一生提醒我的圣经。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成日底不能够放低的一些的想法，一些想为神做的事情，到现在我仍然有很多事情想做，不过我见到面对着前面的困难，我又很不想做。但是你知不知道那种的想法在你的心里面烧起的时候，你是没办法抗拒，很辛苦你都会去做。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上帝摆在我心里面的那个感动和托付。弟兄姊妹，雅各怎样能够将神赐自己的异象传递给他的子女呢？他不想他的子女是没有异象放肆的人生。雅各藉着神赐的异象，他首先经历上帝。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人如果没有跟上帝 encounter， 人如果没有经历过跟上帝有个摔跤的经历，他就没办法领受异象，他也都没有异象可以传递。雅各因为神的呼召，所以他认识上帝。圣经这样说，雅各出了别士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在伯特利呼召雅各，上帝说他要成为雅各的上帝。本来雅各不认识上帝，他只是封闻上帝，这个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他父亲以撒的上帝，他和这位上帝是毫无交集。不过他知道上帝有损惹，所以他要上帝的祝福，他只要上帝的祝福，不爱上帝。这个是不是今天你和我的信仰？但是当雅各回应使他，当雅各回应的时候，当雅各的回应就使他开始认识上帝。雅各回应是什么？很实在的。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拜上帝都是一样的，是吧？上帝没有Jackson给我，我们就走了，是吧？好像黄大仙一样，上帝就好像黄大仙一样，是吧？这个不要紧的，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认识上帝的过程来的。所以雅各藉着神的应许，他得到上帝的保护。圣经记载雅各出别示巴二十年之后，他带领妻妾儿女牛羊仆婢回归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心里面仍然惧怕以扫的报复，是吗？圣经这样讲，叫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於是給那地方起名叫馬哈念。馬哈念就是二軍兵的意思。藉著雅各和上帝有個相遇，他為了吃得飽穿得暖，向上帝祈求，上帝是真的應允他，讓他吃得飽穿得暖，在危險的時候保護他，是吧？藉着神的应许，雅各亲身经历到上帝的信实，神竟然差派两营天使来保护他，使他平平安安地去到迦南。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信仰的经历都是这样的。我们怎样认识上帝？有些人认识上帝可能在困境的当中。我做软木工作，义务软木工作，我现在都在做，是吧？我做了四十几年，我在病床上面去对啲病人传福音，其实啲病人想乜嘢？想病得医治啫嘛，系咪啊？当佢哋愿意喺困境嘅当中，佢回应上帝，愿意伸出援手，佢哋愿意求告上帝嘅时候，佢就能够得着上帝嘅帮助，佢就同上帝 encounter， 佢就认识上帝。雅各，他藉着神所赐的异象，他经历上帝，他因为神的呼召认识上帝，因为神的保护认识上帝，所以他就跟上帝有一个关联。不单止是这样，雅各他以亲身的经历，这个是他亲身的经验，去传递这个异象。早在埃及，雅各落埃及之前，神曾经在夜里藉着异象对雅各这样说，他说：你行埃及去，不要害怕，我要和你同行埃及去，也必将你带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凭着这个异象因信，他得知到他们必定会出埃及的。雅各是第一个代表宣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代表来的。雅各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子女听生命的意义同埋异象系啲乜嘢？唔系世上任何其他土地，佢哋唔喺任何其他土地上面生根，佢哋要归回到神嘅应许之地嘅当中。雅各喺异象当中知道自己要去边一度，佢都知道神要佢嘅子孙去边度。 神要他们离开埃及，去到神所应许之地。从人的角度来说，埃及是一个繁华、丰富、安舒的地方，迦南是一个荒芜的旷野。弟兄姊妹，上帝很多时候让我们看到异象的时候，要我们离开那个安舒的地方，进到旷野的里面去经历困苦。不过在那里我们会见到上帝的荣耀。我们在困苦的时候，我们没有方向的时候，我们看到云柱火柱在我们前面。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见到上帝玛拿的供应，磐石裂开的水。但是今天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客旅和寄居而已，神已经应许为那些相信祂的人预备了永恒的居所，就是永恒的家乡。希伯来书作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乡，信主的人要永永远远与上帝同住，这个是何等的荣耀和祝福。上帝要我们去接纳祂是救主并且是生命的主的时候，祂要我们凭着信见步行步行步见步的紧紧跟随祂，去经历祂的实在。祂让我们在这个世上面，摆我们在个火炼的红炉的里面，让我们成为精金，他日同祂一同来作王。等姊妹，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亲身的经历上帝，我们没有同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经历，以致我们真的确实知道这位上帝是一个可信可靠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又怎样可以将我们的异象，我们又怎样传递异象给我们 的子女呢？我们何来有异象呢？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去哪里。除了传递神而来的福，传递从神而来的异象之外，第三个要传递给子女的福气，就是传递对神的真敬拜。圣经说，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雅各，当雅各给了祝福，接受了约瑟的誓言，要将他带出埃及之后，他在世上就再没有牵挂。这位在世上将要走完天路历程的属灵长者，他临终之前撇低世间一切的仇苦，因为他在他一生当中神对他施行的恩典的带领，因为上帝的恩典和带领，所以他向上帝去献上真诚无伪的感恩和敬拜。他这种真诚敬拜的行动，让他的子孙在他子孙面前成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是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敬拜侍奉上帝，荣耀上帝，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完成上帝所在他的生命当中交托给他那个的计划。并且他这个时候走完人生的旅程的时候，他准备在天上和上帝享受那个荣福。雅各的敬拜有两种的含义。第一，雅各真诚地向上帝献上他的感谢。雅各真诚地感谢上帝给他有参与上帝计划的机会，以及与神同工的福分。雅各感谢上帝给上帝将异象给他，以致他可以同上帝参与上帝在那个整全的计划里面，他在那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参与上帝的计划，并且能够同上帝同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在曾在迦南地的路斯伯特利向我显现赐福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神在雅各的一生当中引领他，让他知道并且参与神的计划，使他成为流通的管子，赐福的出口。这个是被拣选的人最大的福分。 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被上帝拣选的。被拣选的人最大的福分就是能够参与神的计划，并且能够与神同工，成为流通的管子。雅各不单单是一个对上帝一个真的感恩，雅各他还有一个真的信心。雅各传给他子孙的是一个超越困难逆境和死亡的信心。雅各这位濒死的圣徒将他传递，当他传递祝福和意象的时候，带出一个深刻的意义，就是人必须经历死亡才能够进入应许。同样，我们的信心也都必须经过火的试炼考验，以致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坚定。信心就是那个积默不言的信，单单对上帝的信靠的信心。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作为人的父母，应该留给子女是什么呢？有些人希望留给子女财富权势，其实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不是，这些都不是世上永恒价值的东西。我们要留给子女的是对神一个感恩的心和真信心。藉着这种感恩的心和无畏的信心，可以传给子女有从神而来的祝福，从神而来的意象，和对神的真敬拜。弟兄姊妹，这种三种属灵的品质，不是藉着言行，不是藉着言教，不是你现在骂他教他，是藉着我们的生命的流露，是藉着身教，是藉着以生命影响生命。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父亲都对我一个提醒，我们应该以生命去影响我们儿女的生命，不是只是说。如果我们要他更敬畏上帝，更蒙上帝的祝福，我们首先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愿上帝赐福给他自己的话语。